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原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澳洲智库揭示中共利用 AI 进行国内镇压与海外扩张。澳洲行政区议仲裁庭急需人手对近5万学生签证进行复审。瑞士中心垃圾车撞死一名电动车骑手。澳洲推出企业短信实名制。移民政策已成为澳洲各政党角力点。澳洲正式进入夏季，新州发布禁火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澳洲一家智库的最新研究警示，中共正将最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嵌入其国家监控体系，令到原本庞大的监控网络进一步升级为自动化、精准化与产业化的精密压制机器。这场由国家主导的技术升级，不单止比中共多个能在国内更隐蔽的清洗意义图像，甚至令到 AI 介入法院判决，并将这种数位权威模式通过一带一路与商业扩张，扩大对海外经济利益的掌控。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12月1日发布了一份题为《党的 AI： 中国的新型人工智能系统如何重塑人权》的重磅报告。报告聚焦在2023年至2025年间的中国 AI 的最新发展趋势，揭露了中共如何利用大型语言模式和其他新程式 AI 系统，将政治控制嵌入技术的底层代码中，实现自动化审查流程，增强监控能力，并以先发制人的方式压制意见。报告说，过去外界对中共监控的认知多集中在文字审查与街头监视镜头，但最新报告揭露了一个关键且鲜少被研究的领域，中共利用大型语言模型对政治敏感图像审查。研究团队对包括阿里通与千问、百度文心一言以及 DeepSeek 在内的中国主流 AI 模型进行了测试，使用了包含六四天安门事件、香港反送中运动、法轮功抗议活动及讽刺习近平的维尼熊政治漫画等200张敏感图像。结果显示，这些模型不单只能识别敏感图片，仲内建了多层次的审查机制。研究测试结果显示，这些 AI 系统通常会直接拒绝回答，或者输出符合中共官方宣传的消毒版本。例如，当展示与天安门事件相关的图片时，模型要会遵守安全规范为由终止对话，或将历史事件重塑为平息动乱的官方叙事。这种环境式审查令到使用者在不知不觉中被剥夺了夺取真实历史语境的权利。报告中最令人担忧的发现之一，是 AI 技术对中国刑事司法体系的全面渗透。从警方使用监察性警务、大众监控，到法院智慧审判及智慧监狱， AI 已贯穿整个司法流程。这种做法将原本就缺乏独立性的中国司法体系进一步流水线化。由于辩护律师无法查阅算法运作逻辑，被告面临住由黑箱决定的命运。在针对维吾尔族、藏族等少数民族的控制上，报告揭露了中共正在填补商业市场不愿触及的空白，旨在开发针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监控模型。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在报告决议中强调，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 AI 监控技术出口国。这些在中国境内磨练成熟的监控平台与镇压模式，极有可能随着技术出口扩散至全球，值得各国决策者高度警惕。海外申请人数激增，澳洲近5万份学生签证正在等待复审，但行政区议仲裁庭一位高级官员警告说，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完成这些工作。截至2025年6月30日，负责审核政府决定的行政区议仲裁庭正在艰难地处理高达46,590份学生签证决定。参议院的一个估算厅正会获知，学生签证的复审占行政区议仲裁庭复审总量的38%，其中超过1.3万份是1到2年前的案件。该仲裁庭庭长兼首席注册官何金斯说，这种情况与近年来申请激增一致。签证申请通常由澳洲内政部处理，但有时也会被提交给行政区议仲裁庭进行复审。行政区议仲裁庭急需招聘新员工来处理学生签证和保护签证。何金斯说，在2025年7月至12月间完成的3,886份签证复审案例中， 有40%的最终决定发生了变化。听证会获知，不想案例总量在短短三个月内增加了10%，达到了惊人的12.4万个案例。移民管辖权案例为69,903起，自6月30日以来增加了10,000多起，而移民保护管辖权案例为40,413起。行政区域仲裁庭的目标是在今年年底前完成71,045个复审案。最后消息，第2月2日早晨，一名30多岁的电动自行车骑手在雪梨市中心被一架垃圾车撞死。当日早上6点几，一名骑手在雪梨市中心干草市场乔治街铁路广场附近被撞倒。车祸发生后，市中心乔治街4条南向车道中有3条被封闭，早高峰交通受到严重影响。到10名警员赶赴现场调查，警戒范围延伸至部分人行道。大批早高峰通勤者站在附近人行道同公交站旁围观。涉事垃圾车停在美居酒店车道入口处。驾车司机一名28岁的男子已被送往医院接受强制检查。据称，这架垃圾车先在小李金特街收集垃圾桶，再转回乔治街时同电动自行车手相撞。明年7月之前，澳洲通过短信向客户发送信息的企业需登记短信发送 ID， 自己旨在用发送人实名制来打击诈骗。12月1日，澳洲通讯与媒体管理局发布声明说，从7月1日起，任何使用已登记发送人 ID 发送的短信都会实名显示在用户手机上，为消费者提供信任基础。因此，凡是通过短信与客户沟通的机构，必须在2026年7月1日前完成所有发送人 ID 登记。如果发送人 ID 未登记，用户手机收到的短信会被归类到 unverified 同一个对话框中，以提醒收信人这些可能是诈骗短信。因此，银行、医疗和牙科诊所、零售商、公用事业机构及非营利组织应尽快联系其电信供应商。该机构提醒，参与登记的电信运营商及其他供应商需提醒用户，登记系统运作后会有哪些变化，同时亦需要通知企业相关要求。发送人 ID 必须与登记机构有明显对应关系，例如与企业名称或商标相匹配。监管机构敦促使用澳洲政府线上服务平台 MyGov 和澳洲邮政公司 Post 等品牌识别符的机构，应立即向电信服务供应商登记发件人 ID。 随着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开启他第二任期的蜜月期，有翼三大反对党已开始聚焦移民政策，将其视为今夏最关键的政治议题。由温和派莱伊领导的自由党和国家党及韩山领导的一国党，虽然在移民政策上有分歧，但都积极将焦点放在移民问题上。一国党近年气势强劲，11月的约格夫民调支持率达18%，在 Newspaper 同 Essential 的连续民调中亦分别达到15%。11月30日，该党领袖韩山在墨尔本举行澳洲优先集会上，呼吁抵制大规模移民政策。呢位昆州参议员表示，自1996年首次进入国会以嚟，佢目睹多元文化政策分裂国家，并强调嗰啲激进分子会认为我是在制造分裂，但我不是在制造分裂。韩山嘅观点似乎吸引咗前副总理乔伊斯嘅支持。佢上个星期退出国家党，被普遍解读为有意加入一国党。相较之下，自由党党魁莱伊的立场温和好多。自由党将疫情后移民增加与民众面临的生活压力相连结，将焦点放在生活成本与基础建设不足。不过，在多元文化议题上，移民党立场摇摆不定。今年首早，莱伊曾应影指内阁成员普莱斯针对印度移民的争议言论将其革职。同时，移民党内有热势力正试图将移民政策进一步右倾。由于高温、干燥同强风带来的极端山火风险，在雪梨地区、大烈人谷地区以及新州西北部地区，从12月1日午夜起实施全面禁火令。这个星期一是澳洲夏季的第一日， 新州共有51-3火正在燃烧，所有火情都已被控制或已经有消防员在现场扑救。气象局表示，温暖干燥的天气将以偏西至偏西南方向的强风叠加，带来更高火险风险。新州安村消防局确认，星期一午夜生效的禁火令涵盖10个地方政府辖区，包括雪梨麦考瑞湖、纽卡索、维兰特、史蒂芬斯港、德斯罗克、马斯威尔布鲁克、新顿、象烈人区、莫里平原、诺拉布莱、波加特和亚伦邦格山脉地区。这些地区火险更加均被设定为极端。消防局在声明中提醒，目前是非常危险的火灾天气，请检查你的火灾预案，确保房屋已经做好防火准备。一旦起火，请立即采取行动。如果你和你的房屋没做到最高等级的准备，请在火势逼近前尽早前往更安全的地方。居民亦被敦促重新考虑穿越高风险山火地区的旅行计划。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